您收听的是林翠芬心理师洞察人心时间，欢迎收听林翠芬心理师洞察人心时间。这一集要洞察的是已读不回或者是不读不回透露的心理的讯息。自从 LINE 成为人与人之间密切的联络平台之后呢，諮商的过程当中就常常会碰到下面这些感情的苦恼。为什么以前传讯息给他可以秒回，现在却已读不回呢？甚至于不读不回，是不是代表他不爱我了？刚认识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的，他总是主动跟我分享好多讯息哦，吃到什么好吃的餐厅，听到什么感动的音乐，看到什么美丽的景色，都会传照片给我。现在连我问他说在做什么他都懒得回复，怎么会差这么多呢？此外，諮商的过程中呢，也很常听到下面这些心声。为什么你总是已读不回？你有时间滑 IG， 回个简单的讯息很难吗？你都积极回复别人的讯息，却没有时间回我的讯息，你是不是开始对我厌烦了，对不对？这里跟大家讲个故事。才刚刚度过认识的蜜月期，汉翔跟菲菲就进入了斗嘴期。两个人常常为了一些无聊的问题而吵架。菲菲最讨厌汉翔不接电话跟已读不回了，所以会用质疑的口气问他说，你怎么没接电话？偏偏汉翔觉得不过是没听到电话声，有必要这样兴师问罪吗？你放轻松一点嘛，你就是爱大惊小怪。听到汉翔的回答呢，菲菲就像被电到一样，立刻反击，你是不是爱上别人了？汉翔认为菲菲没事找事，你想太多了啦。这句话让菲菲更难过了。她说，以前我男朋友都会马上接电话，万一漏接也会跟我道歉，不像你只会敷衍我，一点都不关心我。汉翔也被激怒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总可以了吧？面对汉翔的道歉，菲菲完全开心不起来，反而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。你根本就没有道歉的诚意。这下子汉翔就更火大了，我都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？没有想到菲菲居然哭了起来，让汉翔傻眼，只好竖起白旗，下次再说啦，去吃饭吧。菲菲简直气炸了，怎么有人还吃得下饭？你真的很夸张诶。汉翔完全没辙，已经想不出来还可以怎么安抚菲菲，便抛下一句，随便你，要吃不吃随便你。菲菲也很倔强，我不吃你自己去吃。到这里约会宣告破局，汉翔跟菲菲各自带着满肚子气回家。上面汉翔跟菲菲的约会对话呢，其实出现在很多情侣之间，明明双方都想要赶快平息不开心的对话，何以最后却是不欢而散呢？明明是想要安抚对方的情绪，不料却更激怒对方。而之所以会得到反效果，其实是因为双方的语言都有让对方觉得不舒服的暗示作用。如果仔细聆听，当菲菲说，你怎么没有接电话？内心可能是要告诉汉翔，我很着急，担心你发生了什么事。如果汉翔可以同理菲菲的感受，回答说，找不到我让你担心了。倘若菲菲觉得汉翔了解自己生气的原因，相信接下来的气氛也会跟着转变。再来看看汉翔的回答，不过是没听到电话声，有必要这么兴师问罪吗？放轻松一点嘛，你就是爱大惊小怪。很多人在面对焦急的伴侣时，都习惯说放轻松一点，以为能够缓解对方紧张的情绪，事实上呢，刚好相反，反而会引起对方更多的情绪。比较有效的做法是接纳对方的情绪，了解对方焦虑的心理。在这个故事中呢，菲菲提到了前男友，试图要让汉翔见贤思齐，但是跟前任情人做比较，不仅会让情人觉得被否定，也会让对方产生被嫌弃不如人的感觉，对感情的伤害是很深的。最好单纯说出自己的期望，避免提及前任情人。另外，汉翔的道歉之所以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，是因为他说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总可以了吧？ 这句话其实是在暗示对方，你最好不要再闹咯，至于我都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这句话更是在暗示对方，如果你还得理不饶人，就太过分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菲菲的情绪会越来越高涨，而没有被安抚下来。谈恋爱的时候，如果可以听懂对方内在的感受，了解对方话语背后真正的含义，才能有效化解冲突，避免说些否定对方情绪的话语。越是叫对方不要想太多，对方就是越要说服你说自己没有想太多，让纷争越来越扩大。另一个会导致冲突的状况是，情人积极地回复别人的讯息，却没有时间跟我说话。瑞泽跟芊芊呢，是在学校的座谈会活动中认识，会后两个人进一步做延伸的讨论，热烈的气氛让双方互留联络方式，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再共同交换意见跟想法。也因此，芊芊一直以为瑞泽很喜欢聊天讲话，于是两个人便开始约会交流。但是出乎芊芊意料之外的是，两个人单独相处之后呢，瑞泽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低头滑手机，而且还会常常边滑边笑，或是很积极的回应别人。这个举动让芊芊觉得很受伤，直觉瑞泽是因为跟自己互动很无聊才会猛滑手机，要不然就是心中还有其他更喜欢的对象，自己只是他无聊时打发时间的对象。还有一件跟手机相关的事情也让芊芊感到很难过，就是当自己经过犹豫煎熬，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打电话给瑞泽，芊芊也会觉得被对方无情的对待。面对芊芊热情的问候，瑞泽只是口气冷淡的表示我很累了想睡了，或是简单回应我还有报告要写。这些都让芊芊强烈感觉到瑞泽对自己没有兴趣，更加懊恼自责，自己总是选错时间打电话才会这么惹人讨厌。就当芊芊觉得这段爱情快要窒息快要死亡的时候呢，瑞泽又传来简讯邀请芊芊去参加一个很有趣的座谈会。这个时候芊芊终于看清楚瑞泽跟自己约会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了，他只是要找个伴，有人陪他而已，根本就没有意思要跟我交往。这股受伤的情绪顿时爆发成愤怒，芊芊立刻把过去所有的不满一股脑用简讯文字宣泄给瑞泽。没想到瑞泽看了简讯的反应是不懂芊芊在气什么，并且强调自己没有芊芊说的那样的状况啊，还提醒芊芊说不要事后翻旧账，要是有什么不高兴就当下直接表示，不然谁会记得这些无聊的事情。看了瑞泽的回复，芊芊暗暗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，他觉得瑞泽完全忽略自己的感受，既没有来关心也没有来道歉，居然还指责他在翻旧账，一点都没有虚心自我检讨。跟这样的人谈恋爱还会有什么幸福的未来呢？还不如现在就结束关系，以免白费自己无价的青春还有宝贵的光阴。在华世代谈恋爱，真的可以深刻的体会到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，而是我就在你身边你却低头滑手机。手机明显的改变人们的互动模式，无形当中在恋人之间筑起一道围墙，当我们感觉到无聊尴尬的时候，手机成了最好的保护工具。当我们面对不感兴趣的话题，手机成了最佳的逃离管道。当我们内心觉得空虚茫然的时候，手机成了最快的填补材料。当我们不善言辞，不知道要怎么应对别人的时候，手机成了最适时的隐藏空间。躲到手机世界里面固然快速，固然方便，但也很容易产生有毒的行为哦，会让你的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疏离，缺乏人际互动的基本礼貌，对别人的感知力还有反应力都会大幅的下降，久而久之自然会累积别人对你的负向情绪。 就像故事当中的瑞泽完全不清楚芊芊的情绪来源，也不晓得自己的行为会对别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。事实上，有手机成瘾症的人一旦中断使用手机，行为也会变得焦虑暴躁，会对别人感到很不耐烦。也有些人会变得只喜欢在手机上互动，宁可传赖简讯也不要面对面聊天，这些行为都会毒害爱情而不自知哦。所以谈恋爱要顺利，第一步要练习约会的时候将手机关成静音，专心享受人与人之间互动的乐趣，彼此眼神交流，互相聆听，从聊天当中学习了解你的情人，关心情人的需求。如果真的在忙，也可以清楚地说明很想跟对方好好聊聊，等到什么时间会主动打电话给对方，这样对方就不会错误解读你的行为了。这一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什么行为代表什么样的心理意涵，都可以留言给我哦。我们下集再见咯。